Judge Bao takes on the emperor's son-in-law.
包公怒斩陈世美。
北宋时期，960年至1127年，河南陈家庄有一户三代同堂的人家，夫妻二人名叫陈世美与秦香莲，有一双年幼的儿女，还有世美年迈的父母。世美一心向学，盼望着将来金榜题名，进京做官。香莲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，除了承担全部家务活，养家糊口也得靠他。一家人勉强度日，但想到日子有盼头，也很知足了。世美的父母有这么一位能干贤惠的儿媳妇，再加上两个聪明乖巧的孙儿女，也十分欣慰。到了世美进京赶考的日子，她穿上香莲亲手缝制的新衣，看上去一副儒雅书生的模样，上路往开封府去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世美一出门就和家里断了联系。第二年，家乡大旱，发生了饥荒，他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。这场天灾持续到了第三年，世美的父母最终饿死了。香莲走投无路，决定带着孩子去开封府寻找丈夫，好歹查明过去三年世美到底在做什么。实际上，世美参加了科举考试，并中了状元。皇帝很欣赏这个年轻人，就召他进宫，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。世美听了皇上的话，懵了一下，但她很聪明，立刻编了一套谎话，告诉皇上她自幼成了孤儿，无家可归，能成为驸马是她今生莫大的荣幸。香莲一到开封府，就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。那个时候，皇上新招的驸马早就成了大街小巷里人们热议的话题。香莲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。知道丈夫安然无恙，她先是欣喜万分，继而想到失去了丈夫又十分惶恐。最后她安慰自己，皇上的驸马跟自己的丈夫不可能是同一个人，也许是同名同姓。但能把事情弄清楚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去公主府亲眼看一看。第二天早上，香莲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公主府。香莲告诉门卫，她和孩子是陈世美的家人。门卫以为香莲一定是来敲诈勒索的疯女人。听到大门口有动静，世美就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三年没见到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见到陈世美出来，就大声叫道，爸爸，爸爸。世美顿时变了脸色，根本不理会家人，大声地叫门卫赶走那三个叫花子，关上大门。那天，香莲和两个孩子孤苦伶仃地流浪在京城的大街上，正好被心地善良的大臣王延龄看在了眼里。他立刻意识到这娘仨受到了欺辱。听完了香莲的叙述后，王延龄想出了一个唤醒陈世美良心的计策。第二天是陈世美的生日，王大臣已经受邀出席，他让香莲扮成卖唱女，随他一同进宫，在寿宴上卖唱。香莲弹着琵琶，唱了一曲妻子被抛弃的辛酸歌谣。世美不但认出了香莲，而且明白香莲唱的负心郎就是她本人。几乎所有人都被这首歌谣打动了，只有世美怒火中烧，甚至与王大臣起了争执。世美叫来了下人，将香莲拽出了宫门。王大臣跟了出来，将自己的一把白纸折扇交给了香莲，
并嘱咐他到包公处状告陈世美。世美知道自己处境不妙，于是对自己的宫中侍卫韩琦谎称香莲是一个来敲诈他的骗子，命令韩琦当晚杀了香莲和两个孩子，实际上就是要杀人灭口。那天晚上，韩琦在一座古庙里找到了香莲和两个孩子，听了香莲的叙述，韩琦才意识到陈世美不但谎话连篇，而且要杀妻灭子。韩琦左右为难，他不忍心杀了香莲母子，但又担心自己抗命会受到惩罚，于是拔剑自刎。香莲对世美的诡计又震惊又愤怒，将韩琦带血的剑收好，作为庭审时候的物证。包公原本希望陈世美能够良心发现，承认事实，他就可以酌情判罚。然而陈世美确信没有任何法官，哪怕是铁面无私的包公，敢动他驸马爷的一根毫毛，所以他拒不认错。包公别无选择，只好升堂传香莲上堂作证。香莲手握韩琦带血的剑，直视世美的眼睛，控诉他丢下父母不管，抛妻弃子，还企图杀人灭口。除此之外，包公还指责世美犯了欺君的死罪。世美依然毫无悔过之意，包公便下令刽子手脱下世美的龙袍，将他捆绑起来。世美的随从见势不好，赶紧回公主府去搬救兵。不一会儿，公主和太后都赶来了，两人命令包公立即放了陈世美。太后还提醒包公，违抗圣旨就是死罪。公主意识到两个孩子确实是陈世美的孩子，就要求香莲把孩子交给他。那一刻，连包公也拗不过太后，所以他取了300两银子递给香莲，劝他回家去好好养育儿女。出乎包公的意料，香莲拒收银两，并表示只要世美还活着，他就会想办法杀了他和孩子。随即香莲指责包公官官相护，胆小怕事。包公听了香莲的话，羞愧难当，决定即使自己丢官，也要为香莲伸冤。为了向太后表明抗旨的决心，包公转向他说，如果我将被处死，那也要在这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之后。为了表明他宁丢官职也要公正无私，包公取下了象征自己官职的乌纱帽。最后他下令刽子手将驸马爷送上断头台。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，公主和太后也无可奈何，只能惊恐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。